白鲸第五十五集。我们在前面说到，人们把鲸鱼的皮或者膘称为包贝，和绝大多数海上用语一样，包贝这个词造得很有意思，真可谓神来之笔。因为鲸鱼确实是被鲸膘包裹着的，犹如裹着一条绒毯或者被子，说得更确切些，犹如套着一件印第安人穿的那种从头上套下去把四肢都罩住的粗呢大衣。正因为全身包着这样一条舒适的绒毯，鲸鱼才不论严冬盛夏，不论在哪个海洋，不论在什么时候，也不管遇上了寒流还是暖流，总能过得舒舒服服。没有这样一件舒适的大氅，一头格陵兰鲸又如何抵御北方那冷得令人打寒颤的海水呢？固然其他鱼类在北极地区的海洋也有表现得异常活跃的，然而请注意，那些都是冷血无肺的鱼类，它们的肚腹就是一台冰箱。这些家伙在冰山的背风处取暖，就像旅人喜欢在客店里烤火一样。而鲸鱼和人相同，都有肺和热血，冻结它的血液，它就会死亡。而一定的体温对它，犹如对人一样，是不可或缺的。这个大怪物竟能泡在北极海里，只露出嘴唇以呼吸空气，而仍然洋洋自得。这不经过解释，怎能叫人不为之惊奇呐喊呢？在那些地方，一个水手要是翻身落水了，有时几个月后会被人发现笔直的被冻在大片的冰块里，就像一只苍蝇粘在琥珀之中一样。但是更奇怪的事还在后头呢。实验证明，一头北极鲸的血液的热度高于一个婆罗洲黑人在夏天的血液的热度。依我看，我们由此可以明白动物身上一种特有的强壮的生命力的罕见价值，它的极厚的体壁的罕见价值，以及它的身体内部之宽广的罕见价值。啊，人呐，赞赏鲸鱼，并以它为榜样学习吧。你也能在冰中保持你的体温吗？你也能在这个世界中存活而不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吗？在赤道上保持凉爽，在北极保持血液的流动。哦，人哪，要像圣彼得教堂的大穹顶那样，要像大鲸那样一年四季保持自己的体温。然而，嘴上传授这些好处是多么容易，又是多么无用啊！在建筑物中有几座有圣彼得教堂的穹顶啊？在生物中又有些什么足以与鲸鱼的伟岸相提并论呢？
把链子收上船，让那尸体往后稍走。
巨大的滑车此时已经干完了要干的活，那被砍去了脑袋包去了鲸肢的白色鲸身像一座大理石幕似的闪着光，虽然颜色已经变了，它的躯体 并看不出来少了多少，它仍然奇大无比。它缓缓地飘开去，越飘越远。它周围的海水被那些吃不够的鲨鱼闹腾得沸沸扬扬，空中有一群群尖叫着的水鸟，它们的尖喙犹如无数匕首刺向鲸鱼，像是在进行侮辱。这无头的白色巨大鬼怪飘得离船越来越远，每远一丈看来就多一平方丈的鲨鱼和一立方丈的水鸟，赶来增添那份死后行凶的热闹。从这近乎静止的船上望去，多少个小时都能看到这令人恶心的景象。在柔和的一碧如洗的天空下，在秀色可餐的海面上，吹拂着欢快的和风。那一大堆死亡的残迹飘啊飘啊，直至小到看不见为止。这是一次伤心惨目又是极富嘲讽意味的葬礼。所有海上的雾鹰都在假仁假义地祭吊死者，这些空中的鲨鱼都恪守礼仪地穿着黑色或者斑斑点点的丧服。我敢说，在鲸鱼活着偶然遇有急难需要帮助的时候，这些东西中少有会帮助他的。可是一到他葬礼的宴席上，他们倒准会一脸虔诚地扑过来叼几口。哦，世上可怕的雾鹰行为，即使力大无穷的鲸鱼也难逃此劫。然而事情至此尚未结束，尽管身体遭到如此糟蹋，可是他的冤魂不散，盘旋其上，依然足以威吓生者。偶有一艘战战兢兢的兵舰或者慌慌张张的探险船在远处发现了他，由于彼此相距甚远，看不清那些成群结队的水鸟，而那白色的庞然大物浮在阳光下，海浪冲打着它，溅起高高的白沫，这却明晰可见。于是船上的人即刻用哆嗦个不停的手指，在航海日志上记下了这鲸鱼的已经不能再伤人的尸体。小心，这一带有暗礁、岩石或其他危险物。也许多少年之后，船只依然至此绕行，就像一头蠢绵羊记得当初领头羊在此处一跃而过，于是在原地照旧跳了过去。可是当初是有一根杆子拦着的，现在这里空空如也。这就是你们的一切按照旧例的法则，这就是你们的运用传统的结果，这就是你们的从来不曾脚踏实地，如今甚至上不着天的旧信念，顽固不肯退位的故事，这就是正统。因此，大鲸活着的时候，也许对他的敌人曾是真正的恐惧。如今死后，他的鬼魂尽管失去了威力，仍能使一些人惊恐不安。你是不是相信人死了有鬼？我的朋友，除了 Cock 像的鬼之外，还有其他的鬼，而比约翰逊博士更有头脑的人也相信有鬼。
这话 罕见的大鲸啊，在狂风暴雨中将要回到它海洋中的家。它是强权的巨人，而强权就是公理，就是无垠大海的皇帝。听众朋友，经典名著《白鲸》正在播出，演播李野墨，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不应忽略的是，在剥去这大海怪全身的皮之前，先要砍去它的脑袋。砍抹香鲸脑袋这件事，可是一项科学的解剖学的成就。对此，鲸外科医生非常引以自豪，而且自豪的颇有道理。请想一想，鲸鱼没有足可以称之为脖子的部分，恰恰相反，它的脑袋与身体连接的地方正是它全身最粗的部分。还要请你记住，砍头的外科医生必须在离他的对象大约有8到10尺的上空动这个手术，而这对象又是几乎隐藏在颜色浑浊而起伏不定，甚至往往汹涌澎湃的大海里的。你还得想到，在这些不利的条件之下，他必须砍进肉里有几尺深，而且留下的刀口一直在收缩，你想往里面望一眼都办不到。他必须巧妙地避开一切临近的有牵连的部分，必须对准脊椎骨深入头颅的交接点上狠狠砍下一刀，将脊椎骨砍断。明白了这些以后，你对斯特布夸下的海口说他只需要10分钟就能砍下一头抹香鲸的脑袋，难道不感到惊奇吗？鲸头割下以后就被扔在船尾，用一根缆绳附在那儿，等全部鲸标剥下来以后，如果是头小鲸的脑袋，它就被吊到甲板上静候处理，但是如果是头成年的鲸，就不可能这么办了。因为抹香鲸的脑袋占其整体的近乎1/3，要把这么重的东西吊起来，即使是捕鲸船上奇大无比的滑车，也好比用珠宝店里的等子来撑荷兰的牛棚，太不相称。皮古德号的这头鲸鱼在被砍头包标之后，他的脑袋被吊靠在船的一侧，大约有一半露在水面上，这样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倚仗海水的浮力把它托起来。由于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把下桅顶往下拉，这条吃紧的船向鲸头这一边侧得很厉害，于是倾斜的这一边的每一根横臂都像一架吊车一样伸出在海上。挂在皮古德号腰部的那颗血淋淋的鲸头，犹如拴在丘迪斯腰带上的巨人霍尔弗恩的头颅。这最后一个任务完成之后已是正午，水手们到舱下去吃中饭。原先热闹非凡的甲板到了这时空无一人，一片寂静。 这万籁无声的宁静好似一株普照众生的黄色的忘忧树，它张开它的无声无息无边无际的叶子，越张越大，盖住了大海。过了一会儿，艾哈巴独自走出了仓房，上来走进了这一片无声无息的世界。他在后甲板转了几圈，站住了，向舷外下面瞧，然后走到那一盘盘绳索中间，拿起斯德布的长铲。这长铲在砍下鲸鱼脑袋之后还留在那儿。艾哈巴把那铲子插进那半浮半吊的鲸头中去，把铲子的一头像只拐棍似的夹在胳肢窝里，就这样上半身探出船舷，全神贯注地瞧着这颗脑袋。脑袋是黑色的，仿佛戴着个风帽，在这万籁无声的静寂中悬在那犹如沙漠中的狮身人面怪。
说话呀，你这颗大得无比的令人肃然起敬的脑袋。
艾哈巴自言自语。
这脑袋虽然没有长着胡子，可是东一处西一处的沾着苔藓，显出了灰白色。说话呀，了不起的脑袋，把你脑袋中的秘密告诉我们。在所有潜水的生物中，你是潜得最深的。这时阳光正照着脑袋的上部，这是颗曾经活动在世界的最底层的脑袋。在那最底层，姓名未见记载的人和舰船同在那儿生锈，未尝诉说过的希望和毛同在那儿腐烂。这世界便是一艘舰船，不知几百万的溺死者的尸骨成了它的压舱物，沉在那儿。这悲惨的水箱却是你最为熟悉的家。你到过潜水钟和潜水员从未到过的地方，你曾睡在许多水手的身边，而那是彻夜难眠的母亲们甘愿舍弃自己生命去长眠的地方。你曾见过彼此紧抱着的恋人从熊熊燃烧着的船上跳下来，心贴着心，双双沉到了汹涌奔腾的浪涛之下。在天国对他们似乎已成虚妄的时候，两心仍坚贞不渝。你曾看到被海盗杀死的大副被半夜从甲板上抛进大海，经过好几个小时他才落进那不知燕族的大嘴的更深的夜里，而那些杀害他的人却逍遥自在地继续航行。同时迅雷闪电使现场临近的一条船心惊胆战，他本可以将一位正直的丈夫送到那伸出了双臂望穿秋水的人的怀里。唉，脑袋呀，你已经看够了一切，足以判清天上的行星，足以使亚伯拉罕变成不信基督的人，可是你却一言不发。
有船来啦！
主桅顶上的人得意洋洋地喊了一声。
是吗？好啊，这倒是让人高兴。
艾哈巴叫着一下子挺直了身子，眉宇间的阴云登时烟消云散。
在这死一般的宁静中，这一声喊来得正好，他叫人精神为之大振。船在哪儿啊？ 船头右舷三个方位的地方。长官，他给我们送来了一阵清风。
好啊，越来越好了，伙计。但愿圣保罗也从那边到我们这儿来，为我的郁闷带来一阵清风。大自然呐，人的灵魂呐，你们的一体同工真是难以用语言形容。在物质上纹丝不动也不活，而在精神上却有他的巧夺天工的复制品。船和清风携手并进，然而清风快于船，不久皮古德号开始摇晃了。慢慢的从望远镜中看清楚了，从陌生船上的小艇和桅杆顶上有人值班一事可以判定，那是条捕鲸船。但它老远的在上风头飞快的驶过，显然是要奔赴另一个渔场，皮古德号不能指望赶上它，因此打出了信号，看它有什么反应。这里要交代一下，美国的捕鲸船队中像海军舰船中一样，每一艘都有每一艘的代表本船的信号，所有这些信号汇印成书，信号底下附有各船的船名，每一位船长都有一本。由此捕鲸船长们在大洋上相遇，哪怕相距甚远，也能很方便的彼此辨认。皮古德号的信号终于得到了回应，对方打来的回应信号说明他是南塔克特的耶罗波安号。他放直了帆横迎面驶来，靠在皮古德号的背风一侧，放下了一艘小艇。不一会儿小艇驶近了，斯塔伯克下令将船侧的绳梯放下去，好让来访的船长登船。